尊敬的师父上人，尊敬的诸位法师，诸位同修，阿弥陀佛。
阿弥陀佛。
好，我们刚刚提到君子有九思，提到了视思明，听思聪，色思温，貌思恭。诸位同修，你刚刚下课有没有例行这四条？要学了就要怎样？马上用上。言思中，视思静，疑思问，这个有疑惑啊，也要总懂得啊，就教于人。当然，我们就教于人啊，要问对人。之前我们也提到，人在问问题啊，往往都是问一些可能会认同他想法的人，这么问啊，可能就无法得到很中肯的劝诫。一定要问真正有道德、有学问的人。好，那当我们清净仁者啊，一定首先啊，要先虚心受教，先要自己归零，把杯子里面的水啊，怎么样？要先倒空，慢慢把道理听明白了，很多疑惑啊会迎刃而解。你不要啊，还没开始听课呢，就已经把十个疑惑跟二十个疑惑都排好了。假如是这样啊，那就是胡思啊，乱想，到时候一边听课啊，一边还在那边想问题。诸位同修，我们今天已经第七天的课了。您一开始来的疑惑啊，在这个七天过程有没有解掉的？有没有？有嘛，理得心就安了。好，所以当真正啊遇到了疑惑无法解除，我们可以啊心有疑随杂记，记下来，遇到适当的时机啊赶快请教。救人问，求却意。好，那杨淑芬老师说到啊，老和尚说有问题啊都不是好学生，所以杨老师呢就不问问题。那遇到一些道理啊，他觉得还没有办法接受呢，他就自己啊去印证。所以杨老师也要印证啊，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，所以杨老师就拿蚊子啦、蟑螂啦来做实验，确实啊也印证到了。那在跟师父上人学习的过程啊，我也呢没有机会就教发问问题。那很奇妙，每一次呢心里面有一些疑惑，或者是啊生活当中的一些无法解决的问题，只要呢坐在师长讲经的录像带前面，差不多不用超过15分钟啊，就会怎么样迎刃而解。诸位同学，为什么？第一个当然是我们恭恭敬敬啊受教，第二个师长的言语啊是自信的流露，当我们能够去领受的时候啊，我们的自信啊也被唤醒，我们的心量啊也会拓宽，心量一拓宽啊，本来有的障碍自然啊就破除掉了。其实不都是因为分别执着吗？只要把分别拿掉，问题啊就不存在了。所以一开始那两三年啊也都是这样屡试不爽，后来慢慢啊也比较掌握所有圣贤教诲的纲领，慢慢就要用啊立誓练心，而且是不怕念起啊，只怕觉迟，马上就要关照，马上啊要转念，因为确确实实啊 我们没有太多时间啊，在那里打烦恼，太浪费了。好，有太多事啊，怎么样？该做。好，这是疑是问。再来，愤思难。之前也提到，言语忍，愤自泯。所以一定啊，要能掌控好情绪、脾气。所以俗话讲啊，掌握情绪才能掌握未来。假如我们的情绪、脾气掌控不了，很多事啊，可能都在盛怒之下都搞砸了。所以一念嗔心起，火烧功德林；一念嗔心起，百万障门开。这个怒气啊，就把我们所有的善根啊都遮住了，不止伤了自己啊，这个嗔恨的言语一出去啊，又伤了交情。所以三年交情可能一语寒心啊，温情就全失了。所以我们明白到愤怒以后啊，确确实实难以收拾，就要赶快啊，能够节制我们的愤怒。那诸位同修，你愤怒的时候怎么节制？你们都已经有好的方法，那我就不多说了。那我们也常常强调啊，要立事练心。所以刚好呢，你快要发脾气了，看到那个人受不了，你马上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但是呢，还是压不住，怎么办？这个时候不要勉强哈、哦，这个时候赶快啊，先缓和一下，离开现场。对不起，我上个厕所，然后赶快先出去深呼吸一下。那你出去的时候不要门关很大声哦，砰。好，所以进退之间啊，我们可以视情况而定，不可勉强。好，再来，见得失意。所谓君子爱财，取之有道。任何要获得的东西，绝对要想到应不应该收，合不合乎啊道义、人情、国法。假如不应该啊，就不可以去接受。那《礼记》里面啊也提到，临财勿苟得，临难勿苟免。所以古代读书人啊，都是三根实系命，道义为根。所以面对事情提起来的都是道义啊，而不是财富，不是生命，可以杀身成仁啊，舍身取义。好，那刚好有一个人啊，他堕到啊那个阎罗王那边去了。阎罗王啊就觉得呢，你为富不仁，那么有钱啊都自己呢聚财，不布施给别人，造成很多人啊都饿死了，所以你的罪业很重，太愚痴了，要判你啊到畜生道去。结果这个人啊，他就跟阎罗王说：“阎罗王，你可不可以让我当母狗？”阎罗王就觉得很纳闷，为什么你一定要当母狗？因为他说啊：“临财母狗得，临难母狗免。”所以你看，他到了阎罗王，贪心还是放不下。所以你们要判他去哪里？下地狱去吧。好，所以要见得失意。那我们来看看啊，这是儒家的教诲。其实见得失意啊，不贪呢、啊，愤思难呢、啊，没那么难吧？不嗔呐、啊，视思明，听思聪，不愚痴啊。所以言语中肯，就不会妄语两舌，其语恶口。所以这个口啊，口业呢在其中。 这里疑是问啊，不疑惑，不贪，不嗔，不痴，不疑，还有什么？不慢啊，你能够色是温，貌是恭啊，就是对人的恭敬心啊，不至于会傲慢。好，而这一些啊，也都属于啊身业，包含口业、意业在内。所以英雄所见啊，略同，确实如此。好，那我们泛爱众啊，在这里啊告一个段落。那当我们能够真实去落实泛爱众，相信啊，你的人际关系会非常和谐。那《无量寿经》里面也有提到，尽于佛者，是为大善，时当念佛，截断苦矣。拔诸爱欲，度众恶缘，游步三界，无所挂碍，开示正道，度位度者。那诸位同修，什么时候要游步三界，无所挂碍？什么时候开始？哎，所以要拔诸爱欲，从我们的贪、嗔、痴、慢、疑根本烦恼拔除，就可以度众恶缘。我们也都明白了，万般将不去，又何苦来哉呢？所以师长也常常啊说到，真正了解六道轮回的事实真相的人，绝对啊搞烦啦，不想怎么样再搞啦。你们有没有这种感觉？怎么那么少人点头？有没有这种感觉？好，假如你们还没有，那你们继续搞，我们不搞了。好，所以现在啊就能够啊游步三界，无所挂碍，开始开示正道，度位度者。正道在哪里？在哪？在弟子规，在慈善业道，能够真正做一个善人啊，与佛的磁场啊就相应了、这个时候又懂得发愿念佛，那就求愿必生。好，那我第一年教书的学校啊，刚刚也有提到，我们都主动啊去当导护，跟这一些家长啊拉近关系。后来我去了海口，回来呢，我们也要多请客啊，多送礼，拿了一些海口的名产啊，又到学校啊去探望这些同事跟小孩、学生。所以人生每一段缘分啊，都是非常稀有、非常珍贵。记得那时候，全校的老师啊，二十几个人，同时在一个办公室啊，就好像一个大家庭一样，有什么好喝的、好吃的、啊，都是一起共享。那时候我又吃素啊，他们又刻意啊，每一天呢帮我们煮素菜来，所以受人点滴啊，要涌泉相报。所以我回到学校去呢，请大家吃东西，他们也很关心啊我在海口做的事情。就跟他们一聊啊，校长听完马上说，你马上啊跟全校老师演讲。啊，校长接着又说啊，只要老师懂得做人的重要，那每天花十分钟教小朋友啊，你每天十分钟啊，小孩感谢你啊一辈子。我们听到校长这一番话很感动啊，所以当天下午啊讲了一场，那同仁啊反应也不错。后来校长说，下午啊只有一半的老师来，明天早上再讲一场，全校老师啊一起来。所以每一段缘啊 我们都可以啊不断的去提升之间的一种默契，提升啊入法眷属的境界。所以我们要努力修学，这样就能够让这一生所有与我们有缘的亲朋好友都能听闻正法，都能当生成就啊往生极乐的殊胜因缘。所以我们时时要立愿，愿将东土三千界，尽众西方九品莲，这样我们的心啊就跟阿弥陀佛的心啊相契了。我们看到弥陀的愿是速生我刹受安乐，常运慈心拔有情，度尽无边苦众生，我行决定坚固力，唯佛圣智能正知，纵使生子诸苦中，如是愿心永不退。我们念无量寿经啊，第一次掉眼泪在哪一句啊？纵使生子诸苦中，如是愿心永不退。阿弥陀佛是真心真意啊要救度我们，要让我们离苦得乐，往生成佛。所以诸位同修，那一只手我们一定要怎么样举出来，阿弥陀佛那边你不用担心，他是已经连续十届的救水跳水冠军，一定可以把你救起来。从哪里救起来？轮回的生死海之中。那我们感受到弥陀的悲愿啊，我们也有责任啊帮弥陀啊一起分担救度众生的大事。好，那接下来我们进入弟子规第六个单元，亲人。这个人字也是会意字，两个人代表啊一个是自己，一个是他人。那想到自己就要想到别人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，己所欲施于人，己利利，己欲利而利人，己欲达而达人。处处啊都能够同理心啊去感受他人的需要。所以我们要亲人，亲近仁德之人，那也要了解到什么样的人啊是有仁德的人。那我们可以从哪一些角度啊去观察到是不是仁德之人？第一个，存心啊仁厚；第二个，以身作则，为人谦卑。好，杨老师跟我在海口啊差不多三四天啊，我们就飞上北京啊，到了山东去拜孔子。在那几天当中，刚好有一天跟着杨老师啊去买水果，结果一个老人家推着一车的水果，老师买香蕉，就买了一些啊可能明后天不吃啊就烂掉的香蕉。那我们一看啊觉得怪怪的，一般挑要挑什么？挑好一点的嘛。结果回到家里啊，杨老师就说了，这个水果再不买啊就坏了，所以水果就糟蹋了。再来呢，老人家也没钱赚，那我们既然要吃的那就不要浪费掉。所以我们可以从很多小事啊去看到这一些有德行的人的存心。所以我们要善学，你就会有所收获。那有一次我们在北京举办课程，那举办到第四天 刚好杨老师从山东啊赶回来，那也是啊坐了好几个小时的车程，可能那屁股都坐痛了。但是老师一到北京啊，马上呢赶到了上课的地点，那时候已经是晚上8点多了。那也是长者啊对我们晚辈的关爱，来看看我们，那也去看看啊很多参加课程的这一些同学。突然这些同学看到杨老师啊也很欢喜，就打了招呼。老师啊马上就跟他们说，我们啊这几天课啊，假如老师讲得不好，你们一定啊帮我们提意见，多批评。第二件事啊，老师又说了，这几天啊这一些吃饭啊睡觉啊假如有不妥之处啊，请你们啊要提出来，我们马上啊改进。那第三件又说了，上课啊很辛苦，你们啊要好好多休息。好，所以老师提这三点啊也给我们晚辈啊很好的学习，确实啊处处啊要替人着想。所以我们啊也要效法，也要学习，从每一次与人交谈当中，在言语行为都要考量到他人的感受。再来第二点，有德行的人啊以身作则。所以杨老师在北京啊他的生活非常有规律，都是早睡啊早起，2-3点睡啊2-3点起啊，不是想说啊6-7点起床。结果有一个同修啊也挺年轻的，刚好呢有机会啊也要到我们大方广啊去服务啊，临去前啊师父上人呢给他一句话，他说杨老师假如2点睡，你就不能比2点早睡。结果我们这一位同仁啊去了以后啊也相当勇猛精进，真的啊跟杨老师快要不相上下，可是很奇怪哦，他也不累。所以确确实实啊一个工作的气氛啊无形当中会影响每个人，因为那里啊有诸佛菩萨、古圣先贤、儒释道三教都有，都在那里加持，所以在那里上班啊好像都特别有精神。那当然很重要啊，杨老师啊带头啊做给我们看。那我们海口有一个陈师兄，在几个月过程啊也调到北京去，本来是一个比较懒散的人，结果调去北京每天工作啊也是啊7-8个小时都不停，所以他自己也觉得很奇怪，怎么到那里工作呢，他的整个细胞神经啊都调动起来。所以确确实实啊一个团体的领导人至关重要，而当我们是领导者的时候也一定啊要身先士卒，以身作则。那我到台中联社参观李炳南老师的纪念馆，在纪念馆的这个桌子里面啊玻璃桌里面看到了一只教鞭，我们马上啊第一个念头是什么，这是李老师啊拿来管学生的教鞭。旁边的师兄就讲了，不是，这是刚好有一次李老师在上课，底下的学生啊有一点吵杂，所以下完课这些学生啊自己也感到啊有过失，所以呢就拿着一根棍子啊就到老师面前来 说老师啊，学生啊不好学，希望老师管教。李老师啊马上呢把这一只棍子拿在手上啊，往自己的身上打。他说啊，是我没有德行，我教的不好。所以学生啊都觉得很惭愧，就把这一只棍子啊留了下来，时时提醒自己对老师要恭敬，上课啊一定要专心。所以有德行的人啊，时时都是自我反省，时时都是啊为人表率。所以李老师也有一句诗啊写到了：未改心肠热，前林暗路人，但能光照远，不惜自焚身。老人家悲天悯人，未改心肠热，时时刻刻啊想着众生啊走到了歧路，走到了暗路去，只要能够啊照亮他们的前程，只要让他们啊不要再堕落了，他会不惜啊燃烧自己啊照亮别人。所以李老师讲课啊讲到90几岁还在讲，给了我们啊非常非常好的榜样。所以在台中期间啊我非常的幸运啊能够参访，能够啊去就教很多的长者，其中我也就教于徐醒明老师。记得那一次啊跟杨老师到徐老师家，因为啊是第一次开车去，也不知道路，就慢慢啊开过去找，刚好又是过年前夕啊，很多菜市场啊车水马龙，所以一路过去啊都遇到塞车的情况。结果好不容易啊找到了路口，迟到了一段时间，结果徐老师啊70多岁的长者生怕我们找不到路啊，早就在路口啊非常恭敬的在那里等我们。所以我在那个当下很感动，体会到啊学问啊绝对不是说出来，学问啊真正做出来。他那种对人的恭敬啊不会因为他的地位他的年龄啊而有些许的改变。好，这是要啊以身作则。再来，仁德之人啊很谦卑，绝对啊不屈躬。我们也从佛经上体会到，佛陀说他没有度众生，他只是啊帮助众生啊让他们自己啊能够明白真相，能够找到觉悟的路。但我们当学生的也非常明白啊，只要没有佛陀的引导，我们就不可能啊有觉悟的一天。但是佛陀啊绝不居功。那孔夫子啊也是一样的态度，所以在《论语》里夫子也说啊，他述而不作，他只是把古圣先贤的精神智慧啊传递下来，他也绝不啊居功，绝不呢自视甚高。而且仁德之人最重要的，他是时时看到自己的本分，所以他在做这些事啊，都觉得是应该的，没有什么好炫耀的。所以他们啊，是时时啊，契入的无缘大慈，同体大悲，就好像是一体的。所以右手啊帮左手抓痒， 左手会不会右手帮左手抓痒？右手会不会叫左手说你要给我说谢谢？会不会自然而然做得心安理得，绝对不会去求回馈，也不会去啊要名闻利养。好，那当我们呢懂得啊判断仁德之人，接下来啊就要懂得亲近仁德之人的方法。好，那我们把经文啊念一遍。好，预备起。同是人，类不起；流俗众，仁者稀。好，流俗众，仁者稀啊，是一个结果。原因出在哪？这个流俗众，仁者稀，在西方极乐世界是不是这样？就不是啦。所以我们要了解为什么娑婆界啊是这样的结果，原因在哪？失去了教育的机会了。所以人之初性本善，性相近习相远，苟不教啊性乃迁。不止啊没有机会闻正法，甚至于遇到了、啊、也不得其门而入，因为没有好的方法。教之道贵以专，而现在教导别人修行的这一些引路人有没有抓到这个重点？很少。我们常常听到一门深入啊常识熏修，请问这么多的法师在讲经，你听过几个人谈这个角度？听过几个人？所以啊我们从这里也判断了、啊、也要、啊、觉得很幸运，要掌握这个好的法脉跟机缘。所以依法不依人，我们要依啊佛陀，依圣教的经典，绝对啊不会错误。而师父上人啊也都是依据这些经教的教诲来引导我们。那因为圣教啊已经断了很多代，所以流俗众啊仁者就稀了。那面对这样的现象啊，我们在引导孩子的过程啊也会鼓励他们，因为啊太多人啊没有办法得到圣贤的教育，外面的诱惑啊又很多，所以我们现在这么小啊就能够啊熏习圣教，我们要能抵御啊外来的诱惑，而且啊要自我定位，可以去影响他人而不被他人影响。所以当孩子呢你一开始就是给他这样的态度跟使命感，他的免疫系统就会比较相对提高，因为话一定要讲在前头，让他有正确的心理建设。所以与其你害怕孩子啊出去受污染，不如啊德行根扎好，重要的观念啊态度跟他引导好。接下来果仁者，人多畏，言不讳，色不昧。 仁德之人，他也很有威仪啊，别人见到他都会从内心啊升起敬畏之心、恭敬之心，而这都不是啊刻意啊所形成的，因为仁德之人啊对人无所求，那他人呢也没有必要啊来谄媚阿谀他。好，那因为啊他为人是言不讳色不昧，他的言语啊非常正直，绝对不会逢迎，所谓无欲啊则刚，一个人无私欲无欲求的时候，他的内心啊非常的公正清净，绝对不会啊有什么私事啊要瞒人，或者有什么话不能说。色不昧，他的所表现出来的外在行为啊也不会去媚俗去巴结他人。人亲人无限好，得日进过日少。现在人啊学习都有一种毛病，就是贪快。人啊假如一贪快啊，内心就会很浮躁，好，越浮躁啊就越学不到东西，所以学习一定啊要把这杯水啊先倒空，把心怎么样静下来。好，能亲人无限好，诸位同修，亲人啊应该用什么样的态度来受教？恭敬，我们印祖的教诲，一分沉静得一分利益，十分沉静得十分利益。当然一定啊要重视到中国文化的传承啊有赖于老师的一种教诲，所以中国特别重视师承，所以中国文化最重要的三股力量，第一个就是祠堂。祠堂表什么？慎终追远，明德归厚，表人啊时时可以慎终追远，可以不忘本，可以承传孝道。诸位同修，现在百姓宗祠、万姓宗祠多不多啊？由于师父上人的推展，现在啊在很多地方啊都开始有祠堂的建设，这个建设很重要，它可以啊让我们的孝道啊复兴，孝道复兴才有师道啊。那师道的代表啊就是孔庙，让我们时时啊能够感念孔老夫子的恩德，能够念老师的教诲。第三个啊就是城隍庙，城隍庙啊就是告诉我们因果事实真相啊绝对丝毫不爽，让人知道恶有恶报善有善报，他就啊不会啊太造次，不会啊肆无忌惮。当这三股力量啊都不见了，那中国人啊可能就会亡国啊灭种了，会灭圣贤种。当中国人的文化不见了，这多民族的局面呢，可能就会四分五裂。所以当然我们在这个时代啊绝对不愿意啊看到这样的情况，所以我们尽心尽力啊来复兴中国文化。而古代啊 拜师之礼，我们先前也讲到了三跪九叩，而老师要教导我们，必然啊，我们要遵守师长的一个教导，要依教奉行。那当初师父上人在就教于李老师的时候，李炳南老师啊也提到要先遵守什么三点才要教。第一点是什么？第一点是什么？就是啊，只能听老师一个人讲经。好，第二个重点啊，是所有要看的书啊都要经过老师同意。第三点呢，以前所学啊一概不承认。那我们细细啊来思考一下，为什么要开这三点？而中国的师承呢、就是这三点。第一点，只能听老师的，因为一个老师啊一条路，两个老师啊两条路，三个老师呢三岔路，四个老师啊十字街头，很危险，会被车撞到，所以脑筋啊都搞糊涂了。所以现在人为什么修学不得力？因为都听一大堆人讲，真的他完全无法掌握圣学的纲领所在，所以白白啊三年五年啊都耗掉了，而且耗掉还不打紧啊，就不好学了。所以一张白纸最好学，已经呢搞乱了以后啊，就真的是苦了自己啊，又没法这个找到呢纲领啊去记录。所以钢琴老师啊他在收学生，可能你有没有学过？没有，好，2000块。你有没有学过？学过三年，好，5000块。为什么？还要重新啊把你的错误啊导正过来。所以诸位同修，我们假如真正遵守第一条，不出3个月啊，自己就觉得得到很大的利益了。那在听师长讲经这一条啊，我们也要注意，要能时时掌握啊师长最近最重要的教诲。因为啊师长讲经啊也是万法原生，我们可不能拿师长20年前的袋子来啊一门深入。为什么？20年前啊那一些听老和尚讲经的人啊现在在哪里？很多都已经啊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了。那为什么现在跟20年前教的不一样？20年前的人啊孝悌忠信啊礼义廉耻啊怎么样放在心上啊，所以他们的根底还在啊。师长一把净土的书圣给他们讲明白了，马上啊就可以契入了。而由于这几十年来啊中国文化退丧啊，所以我们是啊做人的根基啊没打牢。所以师长看到这样的现象啊，非常悲悯我们这些学生，希望我们不要当面错过。所以当初我到学院来啊，最震撼的就是看到那一张2年打基础，以敬业三福为主。结果我们呢、很感动，这是师长的智慧啊，我们要珍惜。所以从那时候开始啊，我就专攻啊 弟子规，先把孝亲尊师做好。所以诸位同修，我讲课啊，讲了一年四个月，只讲一部经，就是什么《弟子规》。突然啊，我也觉得《弟子规》也可以一精通啊。所以我这个是傻人有傻福，就这么讲讲，哎，突然啊，觉得确确实实啊，《弟子规》跟十善业道啊。是一啊，不是二啊。十善业道是纲领，弟子规啊是详细的说明，而弟子规的说明啊，完全跟生活工作处事待人啊打成一片。所以我们的修学啊，绝对不会啊在半空中啊摇晃。所以啊，老老实实听师长怎么讲啊，我们怎么做啊，这样的人啊是很有福气的。所以我们也遇到一些学佛啊很多年的同修，家庭生活啊处不好，那我就跟他在那里沟通，我说啊，那你就从弟子规开始学吧。他说弟子规是世间法。我接着就跟他说，我说你今天一爬就爬到三楼去，然后呢一二楼没盖啊，只用两根竹竿撑着，很危险，人家好心叫你下来了下来了，你又说我已经在三楼了，你还叫我下去。好，那师父领进门啊，修行啊还是要靠个人。好，所以只能听啊导师讲，还要呢了解到导师的用心所在。再来，除了师长同意的书籍以外啊，其他的都不能看，那是帮我们啊防止污染。甚至于啊报纸杂志啊也不要看，因为我们定功不够啊，一看到这一些啊这么乱啊，也会啊受到影响。第三个，从前所学啊一概不承认。那很重要的啊，就是让我们能够啊处于完全谦卑，就像白纸的状况啊来吸收，那效果才会好。所以从前所学一概不承认，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一概不承认？是当我们每天打开老和尚的经教的时候，就要想起来从前所学啊一概要放下。你不能常常挂在口上，我已经学三年，我已经学五年。因为我也曾经啊遇到一些朋友，他们吃素啊，每一次都告诉人家我吃素十年了，吃素十五年了，学佛多少年了，一遇到人就先讲这个，会不会受影响啊？会受影响啊，要处处谦卑，尤其学佛啊要不轻后学。当我们时时念着、哦、我学这么多年了，看到那个刚入门的怎么样，反而会起啊傲慢之心。诸位同修啊，学佛是不是从这一世开始啊？说不定这一位刚进门的人，人家已经是十世的高僧了，刚好遇到老和尚进来了，是不是？好，所以处处平等，处处归零，才能得到啊真实受用。所以当我们这些心态都摆正啊，一定可以得日进过日少。所以行善啊修道啊，就如春园之草，不见其长啊日有所增。只要你有耐性啊，一定可以在几年之内啊 有相当大的成就。我们要稳下心来，老实修学，当一个真干的人。这真干呢，也是夏老居士啊给我们很重要的提醒。诸位同修，什么是真？真啊，没有啊一毫夹杂，没有一毫啊自欺。要人啊，任何的法门来呢，我们都如如不动，佛号啊不间断，这些三福六合三学六度的行持啊也不中断，这是不夹杂。再来，立誓练心的过程啊，一定不能够啊自欺欺人，要常常啊观心为要啊，时时看自己起心动念有没有与真诚清净平等正觉慈悲相应。再来，干呢是无一毫懈怠，无一毫啊自恕，要不懈怠，要不能啊常常呢得过且过，自己错了呢也没有什么反省，也没有马上啊忏悔，这样就不是啊真干了。所以这个不自欺不自恕，都是从念头上啊去下手。好，那下一句啊，不轻人无限害，小人敬百事坏。其实当我们不轻人的时候，很有可能啊就开始堕落了。很多家长说，我的孩子啊没进步也没退步，有没有可能？现在的污染啊，纵使你住在深山里面也会怎么样？从电视啊传进去。所以确确实实啊，没有学到对的，一定会学到啊错的。所以亲人也好，教孩子也好，刻不容缓。好，今天的课呢，我们先上到这边，谢谢。